弟兄姐妹朋友早，现在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那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说，应当以五挂念，只要凡事记得祷告祈求感谢，将你心中所要的告诉神，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必赐下出人意料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盼望今天早上你来到教会是来寻求神，来寻求耶稣基督，那你这个时候可以安静在你心中祷告，把你心中所要的告诉神。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清晨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求你从你施恩的宝座上向我们众人施恩典，赐怜悯。主啊，这时候我们的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我们心中的意念，主啊，我们心中向你发出的祷告，主你都鉴察，你都知道。主啊，我们也求主照你的应许，照你的信实和慈爱，成就我们众人心中向你所求的。主，因为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安慰，你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心都向你仰望，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这时候也众人一起在你面前仰望，就是求神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当我开口讲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心，让我口中的话语、心中的意念都被主你所悦纳。更愿主你的灵开通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心中能够听到，可以明白，开通我们众人的耳朵，可以听见神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的话语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更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仰望你向我们施恩，对我们讲话，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曾经有一个那个传道人呢，他也是刚刚从神学院毕业，那他到一个教会里面去那个侍奉，那他讲，那这个他每次讲到啊，他就大谈这个神学家的思想，或者是那个神学家的著作。他同时他讲很多那个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在里面，那他讲起来都是头头是道，但是下面很多听的人啊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这样过了几个主日以后呢，那又到了一个主日的早上，他刚刚要准备讲到了，就准备突然发现那个讲台上有一张纸条，那上面写了一句话，就说先生，我们要见耶稣。那这个对我们一切当讲台的人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对，我相信你们来到这里也是要来见耶稣，不是要听人讲话。那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最近在思想加尔文神学思想五大点，刚才我们要从这里面，不是要看加尔文，也不是要看哪个人神学家的思想或者哪个神学家的著作，而是真的要从里面来看到耶稣。那我也盼望我的讲道能够让你真正看到耶稣。那这样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不穿别的，只穿耶稣基督，并他为我钉十字架。那这是最宝贵的，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让一切愿意相信的人都可以得到神的救恩。那我盼望我能够把神的救恩讲得清楚明白，把你的心意夺回归向基督。那刚刚讲的是我们在一起思想加我们的神学思想五大点，那我们已经思想了第一点、第二点，那这是我们简单的回忆一下，因为前面如果你没有听到的，那有人把加尔文神学思想归纳成五大点，用一种花，就是那种秋里叫郁金香，用那个手写字母来那个代替。那第一个就是 total depravity， 第二个叫做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第三是 limit atonement， 第四是 irresistible grace， 第五是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那翻译成中文的话，第一个就是完全的败坏，第二个是无条件的拣选，第三是有限的赎罪或者有限的救赎，第四个是不可抗拒的恩典，第五个是圣徒蒙保守，这就叫做圣徒永蒙恩。 那第一点是完全的败坏，他讲的是什么？是因着亚当的堕落，全人类都受到影响，所有的人都死在过犯罪恶中，人本身没有能力自救。那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败坏了，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完全的败坏。那我们自己的经历也印证这一个真理。那最近如果你看了一期海外校园，这一期里面有一篇文章是报道那个租赁的，关于租赁的文章。那我看了以后心中有很多的想法，很不平静，那就专门也去上网，就去看了那个东方时空对这一件事情的报道。那看了以后，我们都对这个租赁这一家人呢感到很可惜、很可怜、很同情，也很不平心中。那当然是这么一回事啊，租赁一家呀，他们都是北京人嘛，他有个姐姐叫吴金，因为他姐姐是跟他妈妈姓的，他跟他爸爸姓，他叫吴金，他是妹妹叫朱令。那吴金的话，两个姐妹俩都很厉害，非常出色的一对儿女。那吴金是考上那个北大生物系，但是没想到在一次那个郊游，学校郊游的时候就坠下山谷就摔死了。那这个妹妹呢，后来就避开北大，就去上了清华，到了清华化学系。那你想这两个姐妹很厉害，清华北大这是最好的学校，他们一家人都上了。但是没想到清华大学化学系是大学二年级跟刚开始一年级刚刚结束，二年级时候被就发现那个被同学那个下毒啊，就是他中毒，那被送进那个当时中国也是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但是居然没有发现他什么原因。而且后面他有一个同学，他中学同学就帮助他，就说在网上求救，这海外很多的专家医生都建议可能是他中毒，但是协和医院他们就不接受这个建议，说我们不相信网络来的资源，说你们我们不相信这个建议，他们就不拒绝那个对他进行那个他中毒的测试。后来这个同学啊还是一再的坚持，这他们自己找到一个教授叫陈，应该陈教授我记不名字，那让他帮他做，自己去做，这测出来就是他中毒，而且那个他的那个含量在他体内高过1万倍，这样那个他是很厉害的，他中毒只要一克他的话就可以致人死命。而且的话那个教授仔细的那个测了他的送来的样本，发现是有2次中毒，被人家投毒啊，投了2次。那这件事情的话有很多方面，这个让人都觉得很难接受。那他是93、95年的时候中毒，那我当时是93年到97年，我就在清华大学。但我看到这个报告，第一感我就觉得，哎，我居然都不知道这么大的事情。那我要想的就是，其实我清华大学，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想考清华大学，但是没考上。然后呢，我不也现在想的也是神的恩典，如果当时就考上的话，可能增加的只是我让我更加骄傲，所以神当时没让我考上。那后来大学毕业啊，又没有考试，又进了清华大学，对，都要免试去读研究生。但是到清华大学，我发现，其实我上次讲到的，我说我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就是我高中几年，对，高中3年是最辉煌的时候。那因为大学没有考上自己最理想的大学，所以说虽然过来了，但是觉得已经没有什么。那到清华其实就变得很灰暗，我觉得。那其实我正好发现，其实清华很多学生都是那个心情很灰暗的，都是那个全国最优秀的学生到了那里，但是那些学生在那里做什么呢？那我至少当时那个荷花塘啊，我经常去荷花塘，朱自清的荷花塘在那里读书。其实我在那里读了那个《百年孤独》，也在那里读了《红楼梦》，都是我在那里读的。那最多的时间就是在那里读那个托福加一单词。那很多学员都是在那里读托福加一单词。那清华大学图书馆里面也是这样的。那很多学生都是像我讲这么大的事情我都不知道，因为都是在为自己，都在想自己的出路去了，根本没有顾到身边发生的事情。那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原因，这件事情为什么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因为清华大学是国内最好的大学，如果这样的事情报道出来的话， 会影响学校的名誉，所以学校从学校的立场也是低调处理，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其实你现在到网上，你打进竹林这个名字，肯定是成千上万的那个消息在网上。那这第一个学校方面，第二个就是同学之间，你看这是他的同学，那个对他下毒，这是下两次，那只有半学期的人才可以拿到这个东西，别人还拿不到。那后来说，我再去看了一下竹林这个人呢、啊，我其实我很见过他的，我想，因为他是那个清华大学那个民乐队的。那我当时在蒙面为奴去听那个清华大学民乐队那个演唱，我那时候虽然心很悲塞的，但是还有一点点呢喜欢民乐，也是去听。那这个竹林他是那个古筝演奏手，对，我记得当时不知道是不是他，不过当时你看了他的，可能你心中的想法也不一定就是好。那他被认为那个清华园里面最完美的女生，他那个读书也读得好，那音乐也很好，而且他体育也很好，他也是那个校运动队，非常好的一个学生。那为什么这些他的同学被下毒了？可能就是因为他太出色了，所以就有人嫉妒他，那就下毒给他。那他现在的话就五年中毒，因为那个延迟的治疗，现在他的智力只有那个小孩七岁的智力，而且是终身残废，完全残废基本上。那更可怕的就是他的父母都是教授，都是工程师，还要抚养他，而且就是最担心的就是他们现在怕他们一旦死了以后，那这个后面谁来抚养这个孩子。那你还要从那个协和医院，这是国内最好的医院，但是他们这件事情的处理啊，一方面他们很骄傲，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建议，第二个事发以后呢，他们说法，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在这个事情有责任。那最后因为那个教授给他们发言说是他中毒，而且这种中毒的最后那个教授断定是他杀，是一定是有人投毒的。那校方警察局啊都开始立案，但是这件事情根本就一点进展没有，不知道凶手是谁。那所以我从这件事情我也看到啊，我们说人是完全败坏的，但是这里面也有那个，不是说我们刚刚人完全败坏并表示人没有良心，人没有良知。他那个中学同学和那个教授在那个东方时空的报道里面，我觉得都代表了人的良心和良知。甚至他那个同学说了一句话，说看到他那个样子啊，他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就是希望自己是上帝，希望自己是上帝就可以帮助他这个困难。当时看到那个东方时空有三天的报道，最后一天那个主持人最后一句话让我看了觉得也很难过，就是为整个国家很难过。我不知道他是没有话讲，其实这种事我们讲很多言语都是很苍白很无力的，他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可能安慰这些家属，但是他说一句话我觉得不知道他在传递一个什么信息。因为95年中毒到现在已经12年，说那个主持人这一句话说12年就是一个轮回，他前面12年呢都是这个家庭受了这么大的苦难，说他希望在接下来的12年呢这个家庭会走好运，就像那个报道的结束。那我就在想这个家庭为啥接下来12年不是有什么好运在等待他。那这就是那个你不认识神的状况下，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好运会出现。那清华大学本来就是那个当初就是一些宣教士像那个跟着赔款要回来要办的一个大学，那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教育能够拯救中国，因为中国当时候为什么被打被欺负，他们认为是那个教育。那其实我自己年轻读书也是希望教育能够改变我们的中国，教育能够改变我自己的家乡至少，但是我现在发现呢，教育让你富强可以，让你经济发达可以，但是要将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只有福音，只有耶稣。像耶稣说的，他来了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在清华大学也有他中毒，在北京大学也有，因为朱令中毒以后，在北京大学接连发起两起他中毒，但是因为朱令的缘故啊，他们就知道这个症状了，所以马上那个就那个进行那个治疗，就是非常简单的那种治疗，就是只要而且花钱很少，只要40块钱就可以把这个治疗好。他的爸爸就剩了几十块钱买了一种，在外面去买了一种药就治好了。 但他因为你不知道，你就很难治。那个他中毒对你的神经系统影响非常深。那后面摆到的两次中毒都没有任何影响，就是因为这个朱令，他这件事情让那些人学到了这个功课。那我就那再看看别人啊，看外面的环境实验，我来看我们自己。就我刚才已经讲了，我在清华大学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个人顾自己的事情。那这是那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末世很大的一个征兆，就是人专顾自己。我们都埋头想自己的事情去了，根本就没有想到别人的事情。那这个本身就是一种败坏，一种自我中心。那其实信了耶稣以后啊，我们再看我们现在，有时候我自己祷告非常安静的时候，你心中都会出现，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突然出现一些很奇妙的一些想法，很奇怪的一些想法，甚至在人看来非常那种丑陋的一些想法。那我就发现了，像圣经里面说的，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那这时候你就不可惜感谢神了，就是若有人犯罪，什么，在神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这时候我就马上祷告，将神认罪，求神来洁净我的心思意念。那今天早上读的圣经就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那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不是靠凭着我们的信心，不是靠我们自己。那这是那个全然败坏。你可以再扪心想一想，你自己圣经上说的是不是和是用到你身上，你是不是一个全然败坏的人，你靠你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救你脱离罪恶。那无条件的拣选什么意思啊？就是人已经死在罪中，他没有能力主动回应神，因此神从亘古就已经拣选了一些人得救。拣选和预定都是无条件的，这不是基于人的回应。那有一个比方，就像有一群乞丐，那大家就在一起祈祷了，每天就在祈祷，没什么盼望，就是要饭。那突然有一天就来了一个人，那他不仅仅给了这些乞丐一些吃的一些穿的，那而且他最后他跟他们说，对他们中间一些人讲，说你们不用在这里做乞丐了，那你们跟我走吧，我收你们做儿子。那这些乞丐就高高兴的就跟他走了。那这个时候旁边就有人就讲话了，说那个人为什么只收那些乞丐做他的儿子，不收别的乞丐做他的儿子，他为什么不收所有的人做他的儿子呢？那这个人太偏心了，说这个人太不公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论断神的，那这就是我们对那个无条件的拣选这个教义最一般的反应。因为神的拣选，神的预定是神的主权，那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而且是没有条件的，一定不是因为哪一个乞丐他很喜欢，哪一个乞丐有条件有资格可以做他的儿子。那我们在神面前其实都像那个乞丐一样，是一无所有，一无所夸，甚至一无所事。那你可能说，我可不是乞丐，我说我要靠自己，我要努力，我要过一个体面的生活。你可以这样做，你也应该这样做，那我也盼望你能够过一个体面的生活。但是我要告诉你，就你的努力啊，绝不能够让你得到永生。你可以在地上过得很好，但是你不能得到神的永生，你不能因为你的努力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约翰福音17章讲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圣经里面讲认识，这个希伯来人讲认识的时候，不仅仅是理性上的认识，那理性这个认识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如果你读那个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四章讲到那个第一个人，第一对夫妻亚当跟夏娃的，就亚当翻译成那个中文翻译亚当跟夏娃同房，他们就生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该隐。那个同房这个字就是认识，希伯来文里面说认识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不仅仅是你头脑里面认识。那你要认识这位神，就是你要跟他有关系，你要跟耶稣有这样亲密的关系，像夫妻之间的一样关系这么亲密，而不仅仅是你觉得有神。 那有人就说福音什么？福音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一个乞丐在哪里可以找到面包。其实不仅仅是找到面包，神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神一切的丰盛都是我们的。那昨天我看了最近一期的《生命记刊》，也是讲到那个一个乞丐的教会，他是讲到一个传道人在北京的郊区，那他在那里开始传福音，那没人来听，谁来听呢？就是一群乞丐来听。那有一群乞丐来听，那刚开始他很不情愿，他是很想为神做大事，但是没想到神就给他这一群乞丐。但是后也感谢神，慢慢他就祷告神，祷告神，后来这些乞丐就让有人信耶稣。那一个年轻的乞丐信了耶稣，又把他的爸爸也叫来，他爸爸也是乞丐，所以他爸爸也信了耶稣。那最后的那个年轻的乞丐就告诉他爸爸，就是我们做乞丐也要诚实，不能那个骗人。因为他爸爸就是在外面行乞丐怎么行呢？他就说卖肾救子。所以他爸爸就是他在挂一个牌子放在那里，就是求人帮助啊。他说我要把肾卖了，要救我的儿子。那最后那个年轻乞丐说，我们以后不要用这个牌子，我们做乞丐也要诚实。那是很奇妙的。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跟随他的是什么？就是当时社会上认为没有地位的、被人看不起的，叫做税吏和娼妓，就跟随了耶稣。那耶稣也是到他们中间去。那我们现在，我想到北美来的很多人，你看自己肯定也是很了不起，那别人看你肯定也是很了不起，但是啊，有时候就很有大一个危险，你可能就会跟耶稣失之交臂，你可能就看不起耶稣，你可能就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你真正的认识自己，你在神面前呢，真是一无所有。你现在所有的，没有一样可以让神觉得喜悦的。神喜悦的就是你对他的信心，就希望你觉得你一无所有，你单单的仰望神。如果你觉得你什么都有，你就不需要神了。那这个你世上的祝福呢，就会成了你男主人的认识。那这是我们在北美很多人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看那个中国教会史，也说现在那个福音在中国传播的时候，最多接受的就是那些贫苦的农民，而且是最偏远地区的农民，他们就最容易接受，因为他们的心在地上没有盼望，那在神那里他们得到安慰。但是这一群平民，这一群农民呢，在人看来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能人，因着耶稣，他们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那你从小敏的诗歌里面，你就可以看出来，那个境界呢，它根本不是教育可以达到的境界，它是一个从天的境界。他说，他也写了一首诗歌，说终于看到一条天上河，流向中国，医治中国，拯救中国。这哪像一个农民说的话，哪像一个小人说的话，这是神把他的爱向他显明。而且神把中国的爱透过他那个说出来，所以你看那些农民，那些农民基督徒啊，他的生命的本质完全不是在地上你能够想象到的。这就是因着耶稣，因主是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很穷，但是他很喜乐。我们也是很富有，但是你不一定有喜乐，因为喜乐是从神来的。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点，加尔文的神学第三点，就是有限的赎罪。那有限的赎罪它是讲的什么呢？它因为神决定了某些人得救，这是神无条件拣选的结果，他就决定基督需要为被拣选的人受死，所有蒙拣选即基督为他而死的人将要得救。那这一点呢，这个教义也被称为那个个别的救赎，或者叫做个别的赎罪。那他也可以用更详细的，可以像下面这样陈述，说神赎罪的目的是拯救被拣选的人，到最后只有一切被拣选的人才可以得救。基督的死是拯救一切预定要得救的人，这与先前无条件的拣选是有关系的。如果神从亘古已经选定一些人得救，从逻辑上推论，他也必会为这些选择的人预备救赎。那我们刚才讲，你来教会是要见耶稣啊。加尔文自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信徒， 那同时也是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非常有力的一个宗教领袖，他非常注重的，在他的神学思想里面最关心的就是神的荣耀。但是我们要明白，加尔文跟我们是一样的，他是一个蒙耶稣基督的恩典而被救赎的罪人，他自己本身也有很多缺点的。如果你看加尔文的传记，那他的神学思想也一样有缺陷。那有限的赎罪就是那个加尔文神学思想里面可能被争论最多的一点。那有些加尔文派就接受他，有些就拒绝他。那也比较温和的人就说，基督实际上是只为那些被拣选的人而死，但却潜在的为所有的人死。但那个比较严格一点的加尔文派就坚持，有限赎罪就是神至高主权必然的逻辑推论。说如果基督为所有人死，但又不是所有人都得救，那么神就失败了。按神至高的旨意，基督只为被拣选的人而死，也单单为他们而死，而他们也必然得救。那不知道大家听了我刚才这一段，你对那个有限的赎罪这个观念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感受？基督是只为被拣选的人而死，这个有没有什么圣经根据呢？那我个人对这一点也是有所保留，我不完全接受这有限赎罪的这个教义。那我认为耶稣基督为被拣选的人而死，但不是单单为他们而死，乃是为所有的人而死。就像约翰一书第二章1-2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而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但是这个观念并不是说一点点圣经根据都没有。那支持这个观念或者接受这个观念的人呢，常常引用下面的圣经来为这个有限的赎罪做一个辩护。比如他说马太福音第1章21节，我们讲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神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耶稣。那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那他们就特别强调那个将自己的百姓，所以耶稣来他是将自己的百姓，谁是他自己的百姓呢？就是那些被拣选的人，要信他的人，要预定要得救的人才是他自己的百姓。那他们也引用那个约翰福音10章11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是为羊舍命，羊是什么？他们认为羊就是指基督徒，就是要信他的人才是羊，那如果不信他的人就不是羊是狼。那羊，耶稣不是为狼舍命，耶稣是为羊舍命。那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17章19节的时候，基督只为说你所赐给我的人，那里面也约翰福音17章有很几次强调神所赐给耶稣的人，就是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已经把你的名显明给他们，我已经把你的永生赐给他们，那就是说神所赐给耶稣的人，那这些人也是被拣选的人，是信耶稣的人。那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那也是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徒讲，就是让他们要忠心的牧养神的教会。神的教会什么？就是什么是神的教会？这就是耶稣以他自己的血买赎回来的人，那就叫教会。那我们星期五晚上在查那个天国的比喻，也是讲到教会里面就有麦子有稗子，那天国就好像人撒网，一网下去有什么鱼都有，有好鱼也有坏鱼，那好的鱼就放在筐里，坏的鱼就扔掉。那其中一个实际的应用就是讲的教会。那我们现在教会的门是敞开的，所有人都可以进来，但是是不是来教会的人都是信耶稣的呢？是不是来教会的人都是得救的呢？那不一定。有一个牧师很大胆，他做一个统计，他说教会里面一个好的教会如果有30%能得救就不错了，他是讲了一个好的教会，如果不好的教会可能30%都还没有。那我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你来教会感谢神，但是你真正要认识到耶稣基督，你要跟耶稣基督发生关系，你要做一个得救的人，不然你来教会的话对你没有真实的意义。那教会所以，但是这个属灵的教会呢，就是讲耶稣用他的血买赎回来的人，那是叫属灵的教会，这是存到永远的，这些名字是记在天上的， 是神所接纳的。那讲到那个，他们还引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就是讲基督爱教会。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我们昨天晚上也在大学也读这个圣经，是讲那个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就是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那如同丈夫爱妻子，要如同基督爱教会。那妻子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那他们就有说的基督爱教会，他说特别讲了，基督爱教会是为教会舍己。那教会我们讲的是基督的血买出的人，那耶稣是为他们舍己，不是为别人舍己。那我刚才读的这几段经文里面呢，听起来都是很排他性的，非常个别的。他说基督是为自己的百姓，为他的羊，为属他的人，为神所赐给他的人，为教会而死的。所以有限的赎罪，他就很狭窄的一个观念，就是基督只为要得救的人死。那我们应该承认，这是有一定的那个圣经的根据。但是啊，我觉得要从这些圣经里面呢，得出这个有限赎罪这个教义啊，还不够完全，至少不够坚强，有些勉强。第一，耶稣基督降世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而拯救的方式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舍身流血。那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但是啊，这里有一个观点，就是并不意味着耶稣基督只为得救的人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成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而是为普天下人的罪。那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讲的，耶稣基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但是耶稣基督那里也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在这个比喻里面，羊只是比喻人，他可以指所有的人。那耶稣在这里，而且他不是在论拣选，耶稣是在呼召所有的人到他那里来得生命。人必须透过信耶稣才能得到生命。那早上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七章，这有几处也特别提到那个具有排他性的字眼，比如那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节，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这个是那个第九节，说我也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那这一节他们是很强调的，他讲了耶稣他祷告的时候，耶稣祷告只为那些信他们祷告，耶稣说他到这里不为那些别人祷告，不为世人祷告。但是你要知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是他在跟门徒最后的相处的一段时间，这是为门徒发出的祷告。那耶稣爱他的门徒，所以为他们祷告，求神保守他们能够面临即将来到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试炼。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因为他们跟随耶稣三年多，现在耶稣基督马上要钉十字架，那这对他的门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炼。因为耶稣就知道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离开他，包括他的门徒。但是耶稣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不要失去信心，希望他们还可以回头。那这一切都是向他后来所祷告的应验了。虽然这些门徒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都逃跑了，都四散了，但是他们没有失去信心，神还让他们有回头的机会。那最明显的就是在彼得的身上。那这里的话，所以他这里也不是说耶稣只为你，不能说耶稣只为那些得救的人祷告，就说明耶稣只为那些得救的人才死的。那而且在圣经里面耶稣也说了，也为那些不信的人祷告，只不过不是记得在那个约翰福音十七章。那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那些钉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你看那个耶稣，其实他不是说只爱他的门徒，耶稣是爱所有的人。但是他在那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告诉他的门徒要彼此相爱，要合而为一。那这是很重要的，对一个教会，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要合而为一。 那教会同时要传福音，我们要向普天下去传福音，这两个方面不矛盾的。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如果我们得信了耶稣，但是我们不彼此相爱，那我们即使到外面去传福音呢，有人来到我们教会，看见我们都不彼此相爱，你说他们能够信耶稣吗？所以他信了耶稣还能够在我们教会留下来吗？所以那个彼此相爱合而为一跟传福音是不矛盾的。那这一点在那个耶稣的对门徒的吩咐大使命当中是很清楚的。也是我们讲大使命只注重了前面，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有人就强调这一部分，就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教会应该管传福音，让所有的人都听到福音，这是我们的使命。但是耶稣接下来说，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都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间的末了。那第二部分讲了教会的生活，受洗，神所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遵守，遵守神的话，为神做见证，所以这两个是不矛盾的。那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都应该承认而且也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流血，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是为我钉十字架，为我流血，这强调那个救恩的个人性，个人单独的。我们说每一个人你都要来认识耶稣，你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你才能够跟耶稣发生关系。不是说耶稣神爱世人，耶稣为所有人钉十字架，但是耶稣没有为我钉十字架，你把你自己放在外面，你在旁观，那这样的话你跟那个救恩这个恩典不是就没有临到你。所以那个救恩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很个别的，而且是很独特的，是一对一的。我们说信耶稣没有裙带关系，信耶稣一定要每个人都来信耶稣。其实我们夫妇俩都是信耶稣的，那我们的孩子还是要他们自己来信耶稣，并不是因为他们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他们就自动成为了基督徒。那信耶稣没有的，每一个人必须亲自来相信耶稣，来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为你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就是因为你流血。那这里有两个很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就是为我钉十字架，那说明什么？说明我是个罪人，而且你的罪很重，你的罪很深，就是你一个人的罪就可以让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那有人打了一个比方，就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神还要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钉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要拯救你这一个人。那所以你帮我问的罪很深，第二方面就看到什么？神的爱很大，神的恩典更大。即使只有一个人在这世上了，神还是要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那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对神发出感谢，发出赞美。像小敏怎么写了一首诗歌叫主啊我赞美你，他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是你把我找寻。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爱了我，你的爱充满整个宇宙，你的爱充满整个山河。那我们想到我们从蒙受的恩典，神对我们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心中应该由衷的发出这样的赞美。当然我们要讲到真理的另一个方面，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而且是有丰盛的慈爱。那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不单单是为了我，不单单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所有的人，古今中外一切的人，耶稣基督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那也有很多的圣经支持这一个观点，就约翰一书1:29，那里是施洗约翰在介绍耶稣，说耶稣刚刚出来要准备传道。那施洗约翰就介绍耶稣，他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他是介绍耶稣，他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个世人呢，就是所有的人，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所有罪的，那都是他有旧约的背景，是在旧约的时候人犯罪，人要赎罪就要献祭，就要献一个羔羊。那施洗约翰在见到耶稣的时候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那就说现在人呢、啊，神为我们已经预备了一个赎罪的羔羊，那人不需要再献牛羊了，你就只需要献耶稣基督，耶稣把他自己献上成了我们的赎罪祭，而且他是除去世人罪业的，就是所有人。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里讲神爱世人，神是爱所有的人的，但是啊，只有叫一切信他的才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看这里他有包容性，有排他性，神爱所有的人，耶稣基督为所有人死，但是啊，只有信他的人能够得到。那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你讲，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多人也是基本也是不是没有说只是那个被拣选的人。那约翰一书二章二节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的，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不是单为我们的罪，这个我们就是指信徒了，被拣选的人，但是他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做了挽回祭。挽回祭这个字从未翻译成挽回祭，其实在旧约里面献祭我们说没有挽回祭这个字，没有挽回祭这种祭，旧约里面只有五种祭，五种祭，一种就是平凡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和那个素祭，这五种祭。那他翻译成那个挽回祭呢，也是很形象的一种翻译。为什么？他就是了解这个背景，就当那个人是罪人的时候，神是公义的，那罪人跟公义的神之间呢，就是一个敌对的关系。那圣经说神的愤怒是，神是一位什么神呢？神是一位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这神，所以说那个罪人的光景是一种很可怕的光景，因为神的愤怒随时可能会临到你。那他翻译成挽回祭什么意思啊？这个挽回什么？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神的愤怒就被挽回，神就不再向人发怒，人和神之间就成就了和平。所以我们刚读的题目里面是将这和好的职分托付我们，让我们替耶稣劝你们与神和好。因为你还没有跟神和好的时候，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敌对的关系，但是、啊、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挽回祭，把神的愤怒给挽回，同时呢，另一方面从人的角度也讲，把人的心给挽回，就人以前是背逆神的，以前是远离神的，那现在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人可以回头，人可以回到神那里去，这是那个挽回祭。那提摩太前书二章六节所以说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是比证明出来，这里讲他是万人的赎价。那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的，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连这几节圣经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把那个有限赎罪，我觉得这个教义是不全面的。那如果要求的世人、多人、普天下的人、万人、人人，明显都是指所有的人。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刚讲的，说如果基督为所有的人死，但又不是所有人都得救，那么神是不是就失败了呢？那这是当时加尔文他提出这个有限赎罪这个教义最大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如果他认为基督为所有人死，但又不是所有人都得救，那神就失败了，那神是不可能失败的，所以他为了避免神失败，他就提出了这个有限赎罪这个教义。那我自己觉得，即使基督为所有人都死，但又不是所有人都得救，神也没有失败。为什么呢？有两个方面。正面的讲，因为所有被拣选的人要得救， 也需要耶稣基督为他们钉十字架。如果耶稣基督不为他们钉十字架，这些被拣选的人也不能得救。所以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有被拣选的人得救了，神没有失败，神的旨意成就了。那对那些不信的人怎么讲呢？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但是对不信的人说，是否这个十字架的功效，十字架的救恩对他没有功效？那所以说十字架它有两面性，它是救赎的，但是反过来它也是审判的。那十字架如果耶稣基督为你死了，其实已经证明你是罪的，因为罪需要罪的功效就是死，罪就需要死付上代价。那说明耶稣基督这样的死，说明已经证明了罪的真实，罪的可怕，那已经在定罪。所以你如果不信呢，那你就被定罪。那而且在神审判你的时候，你没有借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那你现在是你自己不信。所以我们前面讲无条件的拣选，但是有人也讲说，其实每一个不信的人呢，都是你自己拣选的，都是你自己决定的。那在使徒行传保罗传福音时讲得非常清楚，很多人信了耶稣，信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但是有些人不信，保罗就说，说你们是硬着自己的心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是你自己硬着心，你认为你自己不配得永生。但是他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所以耶稣为所有人死，神没有失败，从另一个层面更显出神的丰富，神的慈爱。神是一个很慈爱的神，他的爱是很丰盛的，甚至在人看来丰盛的有点浪费，就像那个贾尔文讲的一样，神是很浪费的。在这里如果是神只为那些信他的人死，神就不浪费，因为刚刚为人死，但是神还为那些不信的人也死了，那就显明了神的慈爱很丰盛。那圣经里面的确给我们启示了神这方面的属性，在马太福音说，神是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耶稣也亲自教导他的门徒啊，他说你们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且要借给人，不指望抢当，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为什么？说因为神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啊，这句话也是说很不明白，神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那其实神是有目的的，神为什么要恩待那忘恩的作恶的？一方面显明他的慈爱，其实更重要的，神是希望这些忘恩的作恶的可以回头，可以悔改。那我们呢，就不应该硬照刚硬的心。罗马书说的，我们不应该硬照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急速愤怒，以致神震怒，显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不管你信还是不信。那罗马书五章七节到九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受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这就是神的福音。那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听到这个福音，那你已经也接受了这个福音。那还有一些朋友，你今天你这个时候你听到这个福音，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你已经预备，已经为你成全了这个救恩。那罗马书说得很好，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将末把尾去掉。